弟兄姐妹平安，9月16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灵修标题 Praying to God in Secret， 向在隐秘处的神祷告，引用的是马太福音6章6节，直接翻译就是，当你祷告的时候呢，走进你的房间，你关上你的门，向你在隐秘处的父祷告。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在宗教领域里面最主要的思想就是要保持你的眼睛在神身上而不是在人身上，定睛在神而不是定睛在人。你的动机呢，不应该是欲望着想要被知道，有这个欲望想被人家知道说你是一个祷告的人。你要找个内室在那里祷告，是甚至没有人知道你在祷告，关上门并且向隐秘处的神说话。除了认识你在天上的父之外呢，你不要有其他的动机，要持续你门徒的生命，但却没有具体明确的在隐秘处祷告，那是不可能的。第二段，当你祷告的时候不要使用很多重复性的话语，马太福音6章7节，神呢不是因为我们祷告迫切呢就听我们，他听我们仅仅是根据 redemption， 就是救赎啊，十字架的救赎。神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的迫切而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祷告呢不仅是从神那里得东西，从神那里得东西，那只是祷告的最基本的类型。祷告呢是进入到跟神完美的相交，完美的契合，完全契合，还有呢合一。若神的儿子已经借着重生，就是加拉太书4章19节讲的，若神的儿子已经借着重生成形在我们里面，那么他会继续施压，超过我们的 common sense， 超过我们的常识，然后呢会改变我们对祷告我们祷告所求的那些事情他会改变我们这个态度。第三段马太福音7章8节讲说，凡祈求的呢就必得着。所以张博士接下去说，我们祷告一些宗教的废话，甚至都没有涉及到我们的意志力，然后我们就说啊神没有回答，但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求，这个求还是斜体字，特别强调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求任何的事情。耶稣说，你们会祈求你们所愿意的，你们想要的，约翰福音15章7节，你们愿意的你们就会去求。祈求就表示我们的意志力必须要参与的。每当耶稣谈到祷告，他是在说奇妙的小孩子般的那种纯一 simplicity。然后呢我们是以批判的态度来回应说啊是啊是啊，但是连耶稣都说我们必须求嘛。然后张博士就说，可是你要记得哦，我们必须求神的事情是跟耶稣基督所显明所启示出来神是一致的。所以今天呢在讲说祷告要像在暗中查看的父祷告，这里面呢有几点。第一点，祷告最重要的呢以宗教来讲，在宗教领域上我们最重要是定睛于神而不是定睛于人。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呢，你的动机是要认识在天上的父，而不是什么其他要向神求东西之类的。所以你祷告呢就是关上你的门，在暗室里面去认识天上的父，不是要让人家看到说你是一个祷告的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祷告呢是为了要进入到跟父完全的契合 fellowship 相交合一。所以呢神不会因为你祷告很迫切，然后你就用了很多很多重复的话啦，然后就对你留下印象深刻，然后神就听你祷告。神听你祷告其实只是单单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所以神才听你的祷告的。那我就想起来我第一次听到进到中国，然后听到中国家教会的弟兄姐妹那种农村啊相互祷告的时候，后来有很多机会认识很多弟兄姐妹， 听到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其实是蛮震撼的，因为他们那种情辞迫切啊，又祷告很长很长的时间。我当时都想说，哇，我们在北美的人，我们祷告好像都不会祷那么长，甚至台湾的人祷告也不会祷那么长。然后这些人真的很虔诚，哇，怎么能祷那么久呢？然后呢，甚至哦，他们那种情辞迫切到还会哭哦那种的。后来久了之后，我才发现，哇，那是一个好像大家就是祷祷就很自然要变成那种哭的调，然后又重复的多次的，好像变成很属灵那个样子。可是张博士说 No, 祷告神根本不会因为这样就听你，好像觉得说啊你很迫切。不是的，其实像这种很重复多次听呢，这种祷告呢神不会听的。神听你祷告只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那第三点，如果说今天你对祷告的事情你说神没有听你，你会发现神会继续向你施压，直到你所祷告所求的事情那个态度会改变为止。我就想起来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他们因为婚姻的痛苦啊，因为一些公司的事情啊，反正总之都是因为一些人到了尽头无可奈何呢，他们才去跟神求。但是挺有意思的，特别是在夫妻啊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先谈谈婚姻关系我就碰到很多人呢，他会一直祷告，然后呢他们是很了不起的人，很有能力，自省性也很强，但是呢在婚姻里面呢却处于一种可能太咄咄逼人了那种讲话然后现在跟丈夫出了问题了，出了问题呢他就好像一下子不知道要怎么祷告了。其实他祷告，我相信你们在碰到难处的时候祷告都是很自我中心的，就有很多自己的算盘算计，但是那个属灵的那种知识又让你认为说你很属灵，你都是在贴近神的旨意。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帮助一些人，然后那些人呢他如果说他自己很痛苦他来找我们，那我还真的傻傻的以为这个人真的很想走出来，后来才发现不是，他只是想发泄他心里面的痛苦，想要我们站在他那边，然后他会怪我们没有去批评，没有去说他的老公或他的老婆，然后就会把那个箭头转过来，甚至把我噼里啪啦骂了一顿。通常在这时候呢我就会保持沉默。为什么？因为我发现这个人他其实是在对上帝生气，但他不承认，然后他一直就在理论，他都以为他理论的很对，但是其实他没有向神保持那种孩子般纯一的心智，也没有从真理来看事情，但他又说他是。所以呢当我要指出来这些，因为是他自己说他很痛苦，那你很痛苦你来急诊，我当然是用最快的手段，然后又开始又批评我又责备我讲的总之呢就是我好像会用真理去压死人啊，没有倾听我还配当什么辅导员，当然他没有讲我你配不配的问题，但一下子会说我很尊敬，但一下子呢又把我骂得要死要活。通常在这种状况下呢我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当弟兄姐妹碰到很多事情，然后你们来找我们，然后我们很想帮助你们，你们是 emergency 来找我们的，如果不 emergency 不紧急的话，那 你早就像一般弟兄姐妹这样排队挂号，然后呢像中国的话那就45分钟嘛，6000块对不对人民币，你又说是我的好朋友，你又说是尊敬我，你又说老师我这样做应该怎么办，你说好了，等我真正按圣经之道说呢，你又说什么我这个真理啊压死人啊我很自义啊怎么怎么，反正讲到最后我就好吧，都是你讲嘛，你知道你骂人是不带脏字的。然后我就在想，难怪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的配偶到最后不跟你沟通。我并不是说你的配偶是对的，但是谁经得起啊？因为就好像我今天在参加东马，我到东马主持一个婚礼，就是一个弟兄姐妹的婚礼，请我去正道，然后呢我就用婚姻是一场圣战来跟他们劝勉。我这两个人真的，我看他们虽然年轻但是根基很好，信仰根基很好，当地的弟兄姐妹也知道他们是爱主的，那至少他们在一个很好根基上，两个人都是信主，特别他们在写他们的婚姻誓词的时候，那我就想以后他们的确也会争吵的，但是不会像这种就是说不会到一种好像 好像有一些人结婚二十多年了，然后才闹离婚了，然后呢圣经就很熟啊，然后自以为什么都懂啊，其实里面很多自己的问题，但是他不谦卑。但是呢你要说他不谦卑的时候，他又很生气，他又觉得说，我真的很想做敬虔的人，我真的很想敬畏上帝，我真的很想合神心意。但是你想合神心意，我们指出来了，你一概都否认，你一概都否认之后呢，我们还能说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再说呢，你就说什么我们什么专业啊，拿真理压死人啊，然后呢只说你啊，不说别人啊。其实是你来找我的，我并没有说别人没有错，但是既然是你来找我，我告诉你，两个人都要死了，是你死，是你要死，是你来找我，那我当然要救你。可是我救你的时候，我这一刀要开刀要下去的时候，你又说你没有给我打麻醉针，你是世界上最残忍的医师啊，你这个人啊很自以为意啊，哒哒哒哒哒，那我的专业都被你否定掉，我的人品也被你否定掉，我还能说什么？然后我就发现说，哇，那你现在就说我能不能这样做，我能不能那样做，你来问我，你甚至说我可以不跟神祷告这样这样，这就是我要讲的。你要跟神祷告吗？神一直对你继续施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对祷告的事情，你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啊！神要借着重生，让神的儿子成形在你里面，然后你今天你都用你的理性在跟神在那边争辩，你里面很多东西，你就是想得到你要得到的。那当你要得到你要得到的，我们指出来的时候，你不承认。其实你知道你在两难，你知道你必须要舍己，你知道你要放下你自己很多很多，但你不肯。那既然你不肯，你已经摆明就是说，我要做耶稣的门徒，我要信耶稣，直到某种程度，就是在我能力范围内，我可以，我认为我认为可以放下。这就好像我们有个神学生，他就是这样子，他说我认定的，我可以的，我才要放下，通不过我这一关的，我不可以的。后来大家就说，哇，你很骄傲，急的那个会后在那里跺脚，因为辅导方法论是拿这个同学来做案例的嘛，那这个人怎么说都说不通。那你对祷告的事情，你的态度没有改变，你就想要鱼与熊掌兼得，然后呢你又怪你的丈夫不跟你沟通，你又想要你的丈夫跟你沟通，请问你丈夫怎么跟你沟通？你表达的时候，你不是说啊我很伤啊，我很伤痛啊，我得癌症，我很希望你关心我，你不是这样讲，你直接就说你都是用责备别人的口气，那谁还敢等？谁还敢来对你说话？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就会发现神是在告诉你要用小孩般的那种纯一。然后呢张博士说，我们就用批评的态度说，是啊是啊，可是连耶稣都说我们必须求啊求啊，对啊，你求你祈求一定会给你，但是耶稣讲你祈求一定会给你，是指你祈求的事情是跟父一致，跟耶稣基督所显明出来那位天父是一致的，那位天父是很恨恶我们的罪的。然后我每次这样说呢，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就要讲，哇，你只会讲罪罪罪，你只会讲我们的罪。可是问题是，你知道为什么拦阻你今天让你出问题吗？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出问题，那个就叫罪。我们都很喜欢说我是个罪人，可是等我真正指出你哪个罪的时候，你又很不高兴。为什么？因为躲在罪人，大家都是罪人这个大伞之下呢，你觉得自己很清高。可是一旦我们点出来说你跟神在这一点上有问题，在那一点上有问题，你崩溃，你不接受。难怪今天张博士结成为主就告诉我们，第一句话就讲，在宗教领域里面，我们最主要在想那个思想，就是保持你的眼睛啊，要定睛在神啊，而不是在人啊。你都是在人嘛，我的配偶，我的老公，我的孩子，我的岳父，我的婆婆，我的，你都是在人嘛。然后你看人呢，如果过得了你那关那还好，过不了你那关呢，大部分别人都过不了我们这关，因为我们很自以为意。可是当我说我们很自以为意的时候，被说的当事人又很不高兴，然后他就会说，老师你才自以为意，你有你自己的标准在审判我。对不起，我不审判任何人，我可以不用帮助任何人。任何人如果真想找我，那你就按部就班嘛，好像你的公司嘛，你的公司请你在公司的事情上，任何厂家或者是顾客要来买你的产品的时候，你是拿老板的薪资不是吗？你是赚的钱不是吗？那同样的，你今天来跟我的专业对话的时候， 那就请你也尊重我的专业，你要不然就付费。付费呢，那你要浪费时间跟我耗，我就听你讲。你说我老公真该死，我就笑一下不讲话，然后顶多我说啊，真是难为你。那你一辈子，我就问过一个学生了，你要重复一直证明自己是对的，但是呢你这个结走不出来，那你难道花钱就是要让别人说你对，然后让你去看一个心理医师，看了三年五年都走不出来，然后你一直在付费吗？哇，你想付我钱，我还真不想赚你这个钱呢。我的目的不是要赚你钱，我的目的是要帮助你从那个死结当中能够走出来，从你跟神这样的关系当中你能够破茧而出，你能够不再去抵挡神。但当事人都会有属灵的面具说，没有啊，我没有抵挡神啊。所以到最后我就发现，你都说你没有抵挡神，但你的眼睛都在人身上，你的动机都是要让人家说你好，说你对。那张博士今天就祷告来讲说，不，连你祷告的时候你都要向暗中查看的在隐秘处的那位父神。你以为神不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吗？诗篇139说什么？你坐下，你起来，你躺过，你舌头里面还没说的每一句话，你坐下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脑袋瓜，上帝都知道。那既然上帝都知道，你干嘛要重复？干嘛要迫切去继续求你想要的，而神没有现在给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问题，你生命里面出了问题。你说那可是圣经说凡祈求就必得着，对对对对，但是那个祈求就得着的那个得着，是指求跟神一致的事情啊。跟神求一致的事情，最起码我们想想啊，第一，谦卑，你谦卑吗？第二，拿掉自己眼中的什么梁木，你拿掉自己眼中梁木吗？第三，把你所关心的事情不是你自己的责任的交回去给上帝，你交回了吗？你在扮演弥赛亚。第四，别人如果得罪你，你要选择饶恕，你饶恕了吗？你没有，因为你受伤累累。第五，当你以为你在谦卑求助的时候，其实是你没有，然后你一直在反反复复。所以根据我们改变生命改变心辅导方法论讲的爱之说行，恐怕你连那个行那个做，我该做什么我们都不能给你，你该做什么？为什么？因为前面爱之说说到神要你看见你需要改变的地方在哪里，你看见了吗？你没有看见。所以我们说那个说的那个四 C 啊 consideration, confession, 去想神要你要改变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去认神要你认的罪，然后呢 commitment, 你要委身在神要你改变那些领域，最后是 change, 最后你有没有一个改变的计划。你现在都说我要改变我要改变，其实你都还没有到看见神要你看见的，悔改神要你悔改都没有，哪来说做什么。然后我这时候就要跟所有的辅导员讲，我们在辅导别人的时候可千万不要逼着别人说、啊、我很想出来，我很想做顺命的儿女，我想要讨神喜悦、啊、不不他不想。因为当你一再跟他面对对话的时候，你发现他的心态里面他只求他要求的，他用金钱来得他要得的，这个心态是神一定会改变的，神一定会继续施压的。因为神最终的目的要让神的儿子成形在你里面，因此你祷告的就是神的儿子在成形在你生命里面。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这个祷告我想是没有用的。所以今天张博士在强调第一点，你祷告是在暗处的哦。如果我们从头再来的话，第一，你要定睛在神而不是在人；第二，你祷告呢是在暗处不是在明处，想要被人家知道你是一个祷告人；第三，祷告的目的是为了要更认识神，而不是要跟神求什么求什么；第四，祷告就是要进入到跟神完全的合一、跟神完全的契合。那第五，如果你祷告然后神没有垂听，是因为那个态度，你的态度，那神一定会改变你的态度，一定会继续向你施压的。第六，祷告不要讲太多的废话，因为当你讲太多的废话的时候，没有意志力的参与。所以意志力就是说，我决定放掉我自己，我决定采取神的观点，我决定神是什么，我就应该回应，而不是坚持我自己要坚持。这里面是有个意志力的。所以那天中秋节前天有一个以前的学生来找我，然后我看他眼睛亮丽在跟我分享他真的就跟神求，最后他真的遇见主，我当然也看见他生命真的被改变，所以我也感到很感恩。这里面就是他自己讲 啊，那个意志力整个要放下来，他就把自己整个，这个是你要有意志力的参与的。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呢，就是空口说白话，就说了说，但并没有真正自己意志力上要下定决心。下定决心是不简单的，为什么？除非你有最后一点第七，像小孩子般那样的纯一。是的，父神，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纯一，我们想要跟你有美好的关系，但是我们却没有每一天具体很明确的在暗处，因为你在暗处来向你说话，我们没有，我们好像要让人家知道我们属灵有多么属灵，就好像有弟兄姐妹在微信里面也分享就看到有些人每天晨更啊，然后就转发，那算敬虔吗？当然不是。可是神啊，你要我们的不是只是被看见的，你更要我们的是那种看不见的那个部分。看不见的部分就是我们跟你的关系，但是我们呢常常眼睛就离开你，然后我们就看到我们跟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跟别人，然后我们看别人我们都是看不顺眼，然后我们看自己我们都觉得自己很好，这个我也不能幸免。所以主啊，有时候我都觉得我们的祷告，我承认有时候我看学生的祷告我真的不爱听，那种很自我中心，很那种讲讲就变成哭调，讲讲就变成好像用很多情词恳切迫切，明明很简单的一分钟可以讲完，他要讲好久好久，然后呢这样祷告对我来讲，主啊赦免我，我也觉得好累。然后在教导他们怎么祷告的时候呢，他们一下子明白了惊醒过来，但过一会儿呢又忘记了。所以主啊，我就想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教他们祷告呢？想了半天，原来这个是跟他们本质有关，而这个本质是只有主你自己可以做成的。你已经重生了他们，那他们里面应该就是有一个小孩般的那种纯一的心智，或者说他们的眼界，他们的要的，如果真的不是要神你自己，如果不是要跟你有完全的契合，难怪那种祷告你不爱听，连我这个人我都不爱听，神啊那更别说你不爱听，因为你的标准是比我更高。但是呢我真的要来向你呼求，因为能够这样子很诚恳的跟你说话，那也是你自己吸引我们。因此就求我们在暗中的父，今天普天之下很多你的儿女在暗中来向你祷告的时候，求你垂听，求你悦纳，需要安慰的求你自己亲自安慰他们，他们流泪的求主你自己亲自擦干他们的眼泪，他们需要被你抱在怀里的求主你亲自把他们抱在怀里，他们需要你加力量的主啊你就赐力量给他们，他们需要你给他们智慧在人生里面做讨你喜悦的决定的主啊，你就让他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最后能够下定决心用他们的意志在你面前单单得足你的喜悦，那样的来选择来做出的决定是为了荣耀你，没有个人私事私下的算计，太精打细算了，以至于神你任凭他们在痛苦。主有时候我看他们痛苦我自己也很痛苦，那我为自己帮不上他们忙的时候，有时候我可以明白像一个学生会不会太急的那种跺脚，我有那种感受，但是主我也不想扮演弥赛亚，因为扮演弥赛亚我又不是你，主啊只有你可以帮助他们，主我就恳求你来真的是救这些人，不管他们现在光景是怎么样，求求你在你的时间点，甚至倘若可以的话，主啊雅各微弱这灾可以免了，求你免他们很多自食其果的那种灾吧，因为那种疼痛，神啊我真的只能求你救他们，求你释放他们，把他们从自我当中释放出来，让他们就单单的来仰望你，单单在暗处里面像暗中的父来祷告那样，求主把这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